感谢神，经过三年的疫情，整个世界的面貌其实改变了，不但是在经济的状况、政治的状况，尤其是在人心理的状况。那么有这么一个调查，是在2013年做的调查，就是调查的机构在问，是美国，最主要是在美国，就是说你相信现在我们正处在末世啊，正处在末世的有比例有多少？全美国人是40%，中间包含有一部分的人，就说包含不信主的也在内，但是这一群人他们相信，40%的人相信现在正是末世。然后同样的问题去问所有的在美国的福音派的基督徒，说你相信现在是末世的，那个比例有多少？77%，77%，77%，记得这个数字啊，77%。然后到了去年底，经过了10年之后，又经过了3年的疫情，问同样的问题，全美国那个比例原则差不多。全美国有40%，也差不多是40%，相信现在正处在末世。但是，问题是，福音派的基督徒认为现在正处末世的，只变成63%。那个意思是什么？经过了这些年日，经过了疫情，认为主马上会来的比例下降了14%。那么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晓得经过了疫情之后，很多教会聚会的人数大幅度的下降。在非洲，我的了解是他们聚会的人数下降了一半。很多人说我在上网，但是有没有上网不晓得，但是整体来讲，世界各地基督徒聚会的人数在很多的教会下降了30%。好，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相信说教会是要迎向末日的复兴，那这个是一个问题吗？看起来好像是整个世界，尤其在教会的里头，看起来不像是一个预备好要面对复兴的时刻。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是面对的这样子的教会很实际所面对的光景，我们的教会要如何的预备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看这一段经文，也就是说我们的教会要为末日的复兴做准备吗？也就是说我今天的题目是迎向末日复兴的教会。所以这段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3:14-16，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经。我指望快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我们都晓得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这个时候提摩太在哪里呢？要特别记得这个地点，提摩太是在以弗所。保罗本来是要到以弗所去跟提摩太碰头，但是他另外有别的事情要做，所以他要先去别的地方，然后再去到以弗所。但是他希望提摩太在以弗所这个地方能够完成神先托付他的工作， 所以他就这个工作就是在教会的里头把教会建立起来，所以他就写了提摩太前书去提醒这个在以弗所服侍的提摩太。那么所以透过提摩太前书，你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偶像的势力非常的厉害，这么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甚至不知道教会应当要如何的去建立。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他就告诉提摩太说教会应当是什么样子，但是在这一段经文的里头保罗进一步的讲，讲什么呢？他讲到教会是上帝奥秘计划的一部分，教会的目的是为了要完成神的使命，这个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什么命定，这点非常重要。 Amen Amen。 所以告诉你隔壁的，告诉你隔壁的，教会要完成神的使命。所以我们要来看保罗在这段经文的里头他如何的说教会的使命和命定。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第十六节，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那么如果我们看翻译的话，好，我们看翻译，看新译本的翻译是什么呢？新译本的翻译说近前的奥秘真伟大，这是众人所公认的。好，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每一个参与神救赎计划的人，其中包含天使，都会承认这件事情。好，每一个人参与在上帝救赎计划的人或者是天使都会承认这个事情，这个神在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实在太伟大了。所以他接下来就讲到这个上帝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是什么。所以保罗用六句话来说明上帝整个创世以来隐藏的奥秘。所以第一个，我们晓得按照下面的经文，第一个我就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去解释它，而是我直接讲到这是跟整个救恩的进程有关系。所以第一个，神在什么？肉身显现。阿们，请跟我说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第一个。好，他在肉身显现，这个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指的是基督的降生。第二个是在圣灵称义，他被圣灵称义，被圣灵称义，我也不解释他了哈。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因为耶稣来到世上，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虽然死了，他从死里面复活。好，所以第一个是讲到基督的降生，第二个被圣灵称义，原则在是在讲耶稣要在十字架上面受死而且复活，这是救恩的第二个进程。第三个进程是什么呢？第三个进程是被天使看见。天使看见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他从降生一直到传道，一直到他最后在科西马尼园，一直到他上十字架，一直到他被接上天，被接升天，这个过程里头都是有天使的帮助跟天使的看见。所以这个是什么？第三个进程被天使看见是什么？是基督被接升天，这第三个。第四个进程是被传于外邦。被传于外邦是什么？就很简单，就是教会的建立。然后第五个进程是被什么？是被世人信服。那个意思是什么？是福音会广传， 所以不但教会建立起来，而且福音会广传在全世界各地，到最后被接在荣耀里。指的是什么？基督的再来。他不但是要升天，福音广传了以后他还会再来。所以这个什么， 这是保罗他告诉提摩太，教会你我们都参与在上帝在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当中。每一个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如果我们愿意参与在上帝的计划的当中，我们都会发现这个奥秘是伟大的不得了。所以他才说大哉什么近前的奥秘，他说大哉近前的奥秘。那为什么要讲大哉近前的奥秘呢？为什么要说真是伟大，这个被隐藏起来的奥秘现在显明出来真是伟大，他为什么要特别讲大哉近前的奥秘呢？不要忘记我刚才提到的，保罗写给提摩太，提摩太人在哪里？在哪里？考试一下好不好？在什么地方？在以弗所。以弗所在那个时候有一间很大的庙，是在当时是全世界，就西方的世界里头，全世界可以说全世界最大的一间庙，甚至叫做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是这个叫做雅迪米神庙。这是雅迪米神庙，你可以看看那个在这个庙下面的一点一点钉的那个是人呐、啊，这个是人呐、啊，这个柱子高18米啊，18米，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伟大的建筑物。所以保罗他就告诉提摩太，他说我们的这个我们所参与的这个工作是伟大的工作，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伟大的神，阿们。他意思他就要鼓励这个提摩太。我虽然没有见过提摩太，但是我有一个想象啊，大概差不多40岁上下，然后有点神经质，要预备讲章的时候会胃痛，所以保罗就他说你没事可以喝点酒，所以这叫提摩太酒，那么可以放松一下。你可以看见保罗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相对比较胆怯的人。保罗透过这段话，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他就告诉提摩太说孩子不要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参与的服事比这些外面拜偶像的这个雅迪米神庙的这些人，我们所谓参与的侍奉更伟大，我们参与在一个伟大的计划的当中，阿们阿们。我们所敬拜的神比那个雅迪米的那个假神那个戴安娜神还要伟大的多。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他就说不要害怕。其实提摩太有足够害怕的理由，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读了《使徒行传》19章，我们都晓得一件事情。虽然保罗在以弗所他传道了有2年有3年，那么然后有很好的果效，所以很多人归主了。归主了以后呢，他们就把他们的过去拜拜的这些书籍都拿出来烧。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些烧的书籍，光是书籍就有5万银元，好，5万银元。这个5万银元相当于是什么？当时的人做五万天的工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一笔很大的钱，而且这个书一定是堆的老山，像山一样高的。所以你看起来在那一次的侍奉里头是大有果效的，但是没有想到。刚刚成功没有多久，好像烈火特会办完了以后， 哇，不得了，就碰到一个从来没有碰到过的这个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有这么一个制造银器的叫银匠，叫迪米丢。这个迪米丢大家就起来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计完全是靠做偶像的这些银器来过活的，所以他起来反对，他就起来挑拨。那个结果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满城的人都出来了，然后他们就聚集在那个地方，满城的人就聚集在那个地方，就他们一直喊大灾亚底米神庙，大灾亚底米神庙，大灾。所以他们一直在那边喊，喊了多久？喊了有两个小时。他们好像也在办烈火特会呢。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看起来好像是保罗到最后就离开那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什么？事实上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难怪保罗他后来写信给以弗所的这些弟兄姊妹，到了第六章他就说，他说你们要刚强，你们要刚强。我们现在不是在血气里头征战，我们乃是跟什么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还有什么空中属灵系的恶魔征战。所以保罗事实上在这一场战役的里头，我们不能够说他赢了，但是他告诉提摩太说，他说我们所信的神比他更伟大，因为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使命。阿们，这是我们的使命。从什么地方开始？我们要参与在上帝救赎的计划当中，这个是我们的使命。弟兄姊妹，你我们参与的是一个伟大的神的计划。我们不是参加某一个直销公司，我们不是做一些业余的、课余的。No， 我们是上帝创世以来伟大计划，这是奥秘的。但是在你我的身上，我们参与的人，我们就开始明白，上帝的计划是美好的，是伟大的。所以，等于是上帝鼓励提摩太，你不要自卑，你要勇敢。今天上帝照常鼓励你，鼓励我，我们不要自卑，我们要勇敢。很多年前有这么一个美国的牧者叫 Munger， 他同时也是神学院里头的教授。有一次他搭飞机坐在商务舱，坐他旁边的有这么一个生意人，他们两个就开始攀谈起来。那么这个生意人就首先是这个教授问他说，你这个为什么要旅行，为什么要坐这趟飞机。这个商人就说，我要飞到西岸，我们的公司派我去买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在那边要开一个新的分公司。然后这个商人就回过头来就问这个牧师，他说，请问你搭这次飞机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你的公司是什么样子的公司？他说，哦，他说我的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他说我们的事业在各地只有成功未失败，而且我的公司是长命公司，而且我们的老板董事长跟总经理非常非常照顾我们员工，他是终身的照顾。那么这个换句话说，弟兄姊妹，这就是你我的实际的状况。阿们，我们都参与在上帝伟大的计划当中，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所以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迎向末日复兴是教会的命定。 迎向末日复兴是教会的命定。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按照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看见这六件事情，我们稍微重复一下。第一个是什么？肉身显现。第二个是什么？被圣，我们的主是在肉身显现。第二个是被圣灵称义。第三个是被天使看见。第四个是什么？被传于外邦。换句话说，这四件事情在那个时候成就了没有？耶稣有没有降生？耶稣有没有钉在十字架上面受死而且复活？耶稣有没有被接升天？教会有没有被建立？但是后面的两个有没有成就？后面的两个是什么？被世人信服，还有什么？被接在荣耀里。请问这两个有没有成就？还没有成就，对不对？尤其是当保罗在提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候的教会面临最大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尼罗王是非常非常残忍的，他到处在杀基督徒。那么而且你不要忘记我刚才讲的那个过程，就是以弗所曾经有一个很大型的属灵的征战。为什么呢？合成的人就出来了。我告诉你，那个合成的人有多少人？满城的人都出来了。以弗所这个城市的人有四五十万人，不要说四五十万人出来，就一半的人出来也有二三十万啊。阿们吧。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场面是很可怕的。然后他们都在那边大声的喊大哉亚底米神庙，都在那边喊，像疯了一样，像发疯的一样，几十万人在那边聚集。但是保罗在这个时候告诉提摩太，他说是什么？他们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为什么呢？他说这就是你要勇敢的原因，这就是你不要自卑的原因。因为这种现象是暂时的，都会过去。阿们，福音一定会被广传。阿们，后面这个是什么？被世人信服，福音一定会被广传。然后接下来就是上帝要在荣耀的里头把我们的主从天上降下来，他会再来。弟兄姊妹，经过三年的疫情，你觉得主是快来了，还是距离我们还有很远很远，很久很久？到底是哪一个？是快来了。我们都在上帝命定的当中，而且福音一定会广传。我大概差不多在几个月以前跟我在非洲的同工基侯弟兄，他是基侯牧师了，我跟基侯就是关心他。他告诉我说他在2018年的时候，他带了有八个家庭，总共有38个人从中国大陆移民到南非。他们本来想在南非那个国家，后来南非没有办法得到签证，所以他们就转到斯瓦蒂尼。也感谢神带领他们这38个人经过了这个三年的疫情，他们哪里都不能去。那么然后疫情逐渐的过去了以后，他说中间我也有持续的关心他们，他们就告诉我说这个地方不能够待。为什么？治安越来越坏，然后这边的经济非常的不好。那过去抢只是在路上抢，现在他们抢是进到家里面来抢，它非常的危险。所以的确他们中间就有一两家甚至两三家就移民出去了，有的回中国，有的去了泰国，有的去了别的地方。所以几乎在那一次的大概就是过年的时候，今年过年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们这边大概我们就是维持这样子的聚会啊。那么我不会离开，为什么呢？因为我跟神委身，我告诉神说我会在非洲待10年。好，弟兄姊妹有可能会 会回到中国去。但是前几天我打电话给他，他非常的兴奋，他告诉我说，他说现在几乎每一天都有从大陆过来的人要来找我们，每一天都有人，有的时候两三个，有时候十几二十个，都是为了要就刚刚来，所以他们就找到教会。他说现在我才知道上帝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他说现在我不但不走了，而且我要开始着地要盖教堂。阿门，哈利路亚。他说要找地，他说就在首都，我要在首都找一块地，我要盖教堂。他说请你为我们祷告。弟兄姊妹，疫情之后全世界各地有非常多的需要，阿们，有非常多的需要。Bill Wilson 在就是一两个月以前他告诉我，他说过去他们要去到一个国家打开他们的儿童的事工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他说在疫情的当中居然有四个非洲的国家主动的联络他们，而且其中的三个国家是不是总统就是他们的院长之类的，直接打电话告诉他，他说请你到我们的国家来帮助我们。他说福音的门在各地都向着我们打开，只要我们预备好，阿们，只要神的教会预备好，到处都有需要。但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勇敢，我们不要自卑。神的儿女，我们要勇敢，我们不要自卑。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所以我们要如何预备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迎向末日复兴的教会呢？既然末日复兴它是我们的使命，它是我们的命定，福音一定会被传开的，各处的需要是越来越大的，但是我们教会要如何预备呢？十五节，保罗告诉提摩太，他说第一个，你要让教会成为神的家，要让教会成为神的家。这里他虽然讲，他说神的家中当怎么样行，所以第一个他在这里提到教会是什么，是神的家。这个家在原文是叫做 oikos， 是指的是家人或者是一个家庭。很明显的，他就是教会，我们今天所谓的就是我们的家。家里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家里头有一切的好处，家里头有爱，家里头有温暖，家里头可以休息，家里头 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元素，而且我们都喜欢有个家。但是在这段经文保罗他说是神的家，我们要让教会成为神的家，那个意思是什么？家我们要营造一个有家庭气氛围的教会，家要有什么氛围呢？第一个，家是讲爱的地方，那么而且我们蒙召在这个家里头彼此相爱，彼此宽容，彼此扶持，更重要的我们是在这个家里头学习舍己，还有什么？还有牺牲。家是讲牺牲的，在家里头是讲舍己的。家里头有爱是因为这个家里头有人在牺牲，这点非常的重要。我今年上半年有两个月的时间 在医院的里头陪我的妻子，因为我的妻子经过手术，所以我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子，几乎是二十四小时的陪伴人，而且服侍人。我就真的很，我非常佩服那些亲人，就是病得很久，然后他们非常委身的在那边照顾。凭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会有这样子这么长的去照顾？除非里头有爱。当一个家有牺牲的时候，这个家一定有一种吸引力，这点也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要看我们的神的家，神为什么就神？因为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在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每一次神提到圣经里头提到以色列人出埃及，都是说耶和华的军队，而不是讲耶和华的家人出来了，是讲耶和华的军队。但是到了新约，圣经是讲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为什么新约是神的家，在旧约的时候是耶和华的军队呢？因为到了新约，上帝非常看重他跟他的子民有这样子的关系，是像家人一般的关系。因为他要建立这个家，所以他首先牺牲他自己的儿子。阿们吗？上帝首先牺牲自己的儿子，以至于他把教会建立就是一个家。家，我在讲，这是一个讲牺牲的地方。我在医院的里头有很多的体会，有很多的悔改。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就是想把教会，让教会多一点的像军队，所以有很多要求很严格。但是有些时候，如果家里头，如果教会没有先成家的样子，要先变成军队，那是不可能的。阿们吗？教会一定要先要有爱，有爱以后，这个教会才能够成为像耶和华军队的样子。我们不但是要让教会成为神的家，第二个要让教会充满神的同在。教会要充满神的同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看这家是什么，永生神的教会，什么意思呢？如果按照他这段话的翻译是什么，这个教会是这位活神的遭具，也就是说永生神是一个活神 Living God， 他遭具是教会的意思，遭具，因为他的原文 Ecclesia 是遭具的意思，是 Assembly，是上帝呼唤一群人把他们聚在一起。所以教会是什么？是这位活神，他把他爱的人，他把他召聚在一起。为什么神要把人召聚在一起？因为神喜欢与人同在，上帝喜欢跟你，喜欢跟我同在，好不好？告诉你隔壁的说，神喜欢跟我们同在。教会能够吸引人，是因为有神的同在。阿爸们啊，教会吸引人绝对不是因为他的音乐很棒，再棒我们可能比不上 Blackpink， 我们比不上防弹少年。教会吸引人不是因为道讲得很好，虽然我们中间感谢神有恩赐，我们中间有很多很有恩赐的讲员在我们的当中，但是真正吸引人的并不是讲员。阿们吗？教会吸引人也不是因为教会有很多的资源，譬如说我们有很多的 program， 我们有很多的节目，我们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吸引人，我们今天可以来做这个，明天可以来学那个，或者是你可以在教会的里头 这个就获得很多很多的益处，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教会吸引人，它不是因为有这些东西。教会真正吸引人是什么？是因为人来了以后，他说这里跟别的地方不一样，这个地方我感觉到有神，这个地方怪怪的，我一进来就想掉眼泪，我不想掉但是一直想哭，这个地方怪怪的，这地方人这么多，但是我为什么好像感觉到回到家一样。教会能够吸引人，是因为他有神在我们的当中。阿们，这是重点，这是重点。在我人生的经验当中，有好几次我感觉到上帝有明显同在的聚会，好几次。有两，我讲两个我特别印象深刻的。第一个是在1986年，我第一次去到如意岛教会。我不是因为看到有这么多人所以我就流泪，那个很奇怪，你一进到那个会场一坐下来眼泪就流个不停，就一直掉眼泪。那尤其是听到他们开始祷告，哇，没有办法停止，就是我从掉眼泪就哭出声音来，哭出声音来。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我去，在1990年我去到家庭教会。家庭教会那个时候人，那个聚会人不多，大概就70几个人，地方也不大，就坐得满满的，没有冷气，热得不得了，一直冒汗，一直出汗。然后他们唱歌，唱的是什么嘛？唱一首歌《野地的花》，走音走到不行，完全没有乐器。然后椅子不是椅子，都是小板凳，每个人坐在小板凳上面就唱歌。但是我一去到他们的当中，他们一开始祷告，哇，我就一直掉眼泪。为什么呢？不是因为音乐，不是因为那个氛围，不是因为那个地方是就是让我很感动，就是有上帝的同在。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原来是有神的同在。阿们吗？这几天我深深的相信神的同在在我们的中间会非常非常的明显。为什么呢？因为神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如果你在这几天聚会的当中你也流眼泪，不要轻易的流，而且我们要说，神啊，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感动？我们要把握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要渴慕这种神同在的光景。当神同在的时候，就是你会掉泪，没有错，只是外表的，但是里面是什么？里面讲不出来，很温暖，里面那个感觉好像是我回到家了，好像爸爸，然后爸爸在家，然后爸爸对你说，孩子，欢迎你回家，不管你在外面遇到了什么，爸爸都在，爸爸在这里，爸爸拥抱你，爸爸欣赏你，爸爸爱你。哇，一直掉眼泪。弟兄姊妹，盼望在这几天的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同在，要把这种态度带回去，不是这种感觉带回去，感觉会离开。把这种态度，什么态度？第一个，我们有自洁的态度。阿们。为什么神会同在？为什么有些时候神在教会里头感受不到他的同在？是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的罪拦阻了神来亲近我们。 神愿意亲近我们，但是我们中间有罪，所以他来不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把罪拿掉了，我们认罪在神的面前，悔改在神的面前，这是最重要的。阿们。第二个是什么？渴慕神，持续的渴慕神，深切的去渴慕神。当我们渴慕神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来遇见我们。神的同在的责任，教会有没有神的同在的责任，不是在传道人的身上，虽然传道人也很重要。上帝同在的秘诀是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都渴慕他的同在。当我们都渴慕神的时候，神的灵就会降在我们的当中，他就会充满我们，他就会充满我们。我们教会很多的时候有人就是说，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进来来祷告会我就一直掉眼泪，或者是在主日的时候一进来我就会掉眼泪，诗歌一听我就会掉眼泪，别的地方也听了很多的歌，别的地方不会掉眼泪，怎么会来的教会甚至觉得很丢脸，很丢脸，不想掉泪，但是还在一直掉泪。为什么呢？感谢神，有神的同在，这点太重要了。所以我们的教会要让它变成什么？永生神的教会，要变成是渴慕神同在的地方。最后一个，让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让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这段经文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不是倒过来，不是教会的根基是真理，是什么？是这段经文是真理是教会的柱石和根基。虽然前面讲的教会的根基是真理，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可以看见教会是建立在什么的什么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和先知原则他们是领受神的话语，换句话说教会是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但是这段经文不是这样，这段经文是倒过来的，是什么？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它什么意思呢？所以第一个讲到根基的部分，教会的责任是保护真理，使它在异端和世俗的风暴中不致动摇。阿们。你我的责任，我们要起来保护真理。所以教会是真理的根基。然后另外一个柱石是什么？柱石是教会要活出真理。柱石什么意思？柱石是一个，就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亚底米的神庙，这个神庙是什么呢？这个神庙非常的高，人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得见。但是在这里他说，保罗是告诉提摩太，他说我们要高举的不是那个建筑物，我们要高举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所释放给我们的真理。 Amen。 是神释放给我们的真理，我们要把它活出来，我们要高高的把它举起来，让世人都可以看得见。换句话说，我们要把神的话语真实的彰显在这个世代。这个是什么？当我们教会把神的话语真正的彰显在这个世代的时候，世人看见，当然人要涌进神的家。今天人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谎言，我们看见有很多外表好像很完美，但是那只是他的人设，他的反过来是很黑暗的。但是教会不能这样，教会要显出基督的荣美出来。阿们。 要把那种美好的生命把它彰显在这个世代，这就是你我的责任。愿意你我，我们回到教会的里头，我们更加渴慕神的话。阿们。不要偶尔，像昨天晚上庆宗牧师跟我们讲，不是偶尔亲近神，而是要素常就要亲近神，让神的话持续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我觉得今年这个我看到张清芳的见证，我非常感动。他不但是在一个很大的演唱会里头唱福音性的诗歌，但是更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后来我看到别的见证，我看到发现张清芳他每一天读圣经十章。阿们，阿们，阿们，要鼓掌就要大声一点。有这么一个姊妹就跟着他坐着车，所以他发现这张清芳都不跟他聊天，在车上一直读圣经。他说我应该现在一个把十章读完，但还没读完，对，所以对不起，我不要跟你讲话，我要先把十章读完了以后我再跟你讲话。阿们。哇，好棒啊，好棒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烈火的时候我们很感动，但是往往当我们离开烈火的时候，可能是过了一个月，可能过了两个月，就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感觉到烈火好像是我们的兴奋剂，好像我最近精神不太好，就是来烈火打打兴奋剂，然后过了两个月又回到原来的样子。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基督徒的生命会这样高低起伏个，就是每一年大概就是兴奋这样子起来，然后会落下来，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的人他的改变是很大的？为什么有些人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建立属灵的习惯。阿们吗？这个需要 discipline， 这需要自律的生活。告诉你隔壁的说，我们需要有自律的生活。属灵不是在我们很兴奋，属灵也不是在乎我们祷告很大声，虽然祷告大声非常重要，可以释放我们里面很多的情感出来，很容易当一个祷告大声的人很容易被圣灵充满，没有错，祷告大声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建立美好的属灵的习惯，要把神的话活出来，关键是这个。那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建立很好的属灵的习惯，有一个是什么？我过去生活的模式我没有改变，换句话，我人生里头的优先次序没有改变。你的优先，你什么事情你觉得很重要，等到你这个特会结束了以后，你回去你还是回复到过去生活里头的那个优先次序还是一样。如果那个优先次序是一样的话，我们就很难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样式。阿们吗？我们生命的质量不能够提升，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模式没有改变。可能我们有一些经历，但是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生活优先的次序，这是价值观的改变。价值观要改变，什么东西最重要，要把它放在第一。如果我们觉得祷告重要，就把它放在第一。如果我们觉得早上很重要，我们就要把晚上本来要做的事情把它放下来。早起的秘诀是早点睡觉。阿爸们啊，很简单，早起的秘诀就早点睡觉，好不好？告诉你隔壁要早点睡觉。巴不得我们的复兴是从早起开始，巴不得我们的复兴是从我们个人生命里头的优先次序的改变开始。我就相信明年这个地方 要爆炸，明年这个地方要爆炸。阿们，哈利路亚。不但这个地方的爆炸，我们的教会先爆炸，我们的教会先爆炸。阿们，有一堂的变成两堂，两堂的变三堂。愿上帝赐福在我们的当中。为什么你我的教会都迎向末日的复兴？的确，主来的日子快了，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如果现在我们不预备自己，什么时候要预备呢？而且我们要感谢神，我们刚好活在这个世代的里头，或许我们有机会不见死就直接到主的面前了。阿们，哈利路亚。哎，怎么样？阿们，这个要大声一点，阿们吗？不见死就可以见主，好不好啊？要不要啊？阿们。巴不得，巴不得主来的日子是我们主日的时候。牧师讲到讲一半，噗噗噗噗，全部都不见了。阿们，哈利路亚，直通车，直通车，何等的美好！愿神赐福给我们。